以斯拉意思是帮助。当上帝的选民经历被掳与归回，踏上重建圣殿之路，他们如何才能明白，原来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黄老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以斯拉记》第四次的课程，正在查考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第二章。《以斯拉记》第二章提供了一份清单，很简要地列出归回之以色列人的类别和数目。这一份清单大致可以分为五大段落，3到19节是一个段落，以人民为类别，20到35节是另外一个段落，以地名为类别，36到58第三个段落是以圣殿的侍奉为类别，第四个段落是59到63节，这里提到一些不确定自己家谱归类的人。最后第五个段落65到67节提到的是这些被掳归回之以色列人所带回来的财产。以第二章第三节为例，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在这一节中第一句话，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其实应该要放在第二节的后面，只有在和合本的圣经当中才把这句话放到了第三节的开头来。在第三到第十九节当中所记录的类别都是以家族为单位，而以族长的名字来作为代表，每一个家族有一节的经文来记录。这些家族有的大有的小，大的有到2000多人，小的只有98人。每一个家族在记录上所得到的待遇是平等的，没有差别待遇。第二个段落从第20节到第35节，除了31和32两节之外，都是以地名或城市的名字，甚至是山的名字来作为类别。例如第23节说亚拿图人128名。为什么有的时候以人名做类别，而有的时候又以地名来做类别呢？是不是表示以人名做类别的人也住在的地方是特别不知道的地方呢？也许这一份清单的目的不是在详细确定家族与家乡，而是为了要确认身份。最重要的区分在于哪些人才是血缘上的以色列人。如果一个人能够证明自己是某一个家族里的人，或者他能够证明自己的家乡是以色列的某一个城市或地方，那样他就可以被算是以色列人的子孙。所以家族的大小或城市人民的多少并不是这一份清单的重点。家族的名字、城市的名字是为了要能够辨认归属于真以色列人的人。另外一种更为可靠的辨认方式是与圣殿侍奉的关联。如果一个人有祭司或利未人的身份，或者他们有圣殿侍奉的工作， 那么理所当然也可以被认定是归属于上帝的选民。因此，在第36到58节当中所记录的就是与圣殿侍奉相关联的人。这里面36到39节是祭司，40节是利未人，41节歌唱的人，42节守门的人，最后43到58节提到是尼提宁人和所罗门的仆人。所谓的尼提宁人，在旧约圣经当中所指的就是在圣殿当中处理杂物的人。除了以上这些类别之外，无法清楚归类的人记录在第59到63节。这些人没有办法给出清楚的证明，把自己归入可以被接纳的类别当中，所以他们不能确定是否是真以色列人。其中61到63节记录了三个祭司家族，这三个祭司家族无法以家谱来证明自己的归属与职分，因此不被允许参与圣殿的侍奉。从这一份清单来看，显然能够区分以色列人的血统是重要的。那些不确定归属的人不会被轻易接纳。按照经文说，他们必须要等到一个大祭司能够用乌灵和土民来分辨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再重新被考量。第64节提到一个总数是42,360人。这个总数和前面所有的类别加起来的数目并不相合。前面所有的类别加起来是29,818人。如果扣掉那些不确定的人，总和更少，是29,166人。这个差异引起了许多圣经学者的注意以及讨论，我们等一下会回到这个议题上来。65节所提到的是这些归回以色列人所带回来的仆人，66到67节提到的是他们的财产，以马、骡子、骆驼和驴的总数来记录。最后三节的经文68到69节说，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银子5,000米拿，并祭司的礼服100件。这些以色列人回到了圣地之后所记录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为神的殿来奉献。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特别注意到他们来到什么地方呢？他们不是来到耶路撒冷，而更仔细的说，他们来到了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的殿。所以这一节经文非常清楚地标明归回的目的并不是回家乡，而是来到神的殿，做什么呢？把自己献上。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以斯拉记第二章。
人生总会面对许多阻碍，神的话语要帮助你突破障碍，重建圣殿之路充满神的爱，荣美的将来终将指日可待。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以斯拉记的课程，我是黄老师。我们正读到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清单，这一份清单也出现在尼希米记第七章当中。 这两章所记录的清单，除了少数几个差异之外，几乎一模一样。这些差异表现在数目上，有15个家族的人在两个清单当中有数目上的差异，甚至可能差到1000多人。在第二章12节，亚甲的子孙1222名，可是在尼希米记第7章17节的记录，这一个家族的数目是2322人，彼此之间差了1100人之多。除了这些差异之外，尼希米和以斯拉记的两份清单在类别上面几乎相同，而总数两个清单也相同，都说总共是42360人。虽然两个清单中类别的家种都不是这个数目，在尼希米的记录当中，所有的类别加总起来人数是31089人，比起以斯拉记的29818人，数目要增加了。而在尼希米的记录当中，那些不确定家谱的人数也减少了，从以斯拉记652人减少为尼希米记642人。我们从这两份清单的差异，也许可以试着推想，这一份清单似乎是随着时间而有所增减。归回的以色列人努力要维护一份正确的清单，似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总人数是一样的。两份清单都告诉我们总数应该是42360人，但是两份清单都没有办法列出完整的细节。第一份清单在以斯拉记，它的细节只包括了29000多人。第二份清单到了尼希米记，所列出的清单人数增加为31000多人。这也许透露出一个相当复杂的状况，这不是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而是不断的调查，不断的修正，以至于数目不断的改变的后果。这显示出当时的归回也许不是一次完整清楚的归回，而是更复杂分批陆续的归回，而以色列人努力的要去确定那些细节，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能确定的人不多，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们能够确定的细节稍微增加了。而同样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人不确定他们的家谱，而到了尼希米记的时候不确定的人也变少了。这显示出两份清单中的差异也许不是抄写的错误，而是代表随着时间过去他们的调查越来越清楚。第二章的最后一节第70节说，于是祭司立位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这一节的经文与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是相对照的。第一节的经文说他们各归本城，本城也就是自己的城。这一段经文表明归回的以色列人已经陆续安定下来了。我们现在来到了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段经文提到住在各城，回应的是第二章最后一节提到自己的城里。到了七月，更贴切的翻译是七月接近了，也就是快要到了。七月是一个最重要的月份，在这个月当中有许多的节日。 7月1日是催缴日，7月10日是赎罪日，从7月15日开始连续7天是祝棚节。这段时间正好是农业的忙碌告一段落的时间，收割的动作结束了，所有的谷物都收藏了，因此祝棚节也被称为收藏节。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一群归回的以色列人有一致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只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安身立命。如果是这样，第二章70节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住在自己的城里了。第三章第一节说，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是要完成他们真正归回的目的。而这一节的经文可以看到，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激动还没有停止。第三章第二节，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在第二章当中，所罗巴伯是被排在第一位，他有领袖的位置。而在第三章第二节，是祭司约书亚被放在第一个位置，因为在这里的侍奉是献祭，而领导的人从所罗巴伯换成祭司约书亚。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把归回的以色列人分为两群人，第一群是祭司，就是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们，另外一群人是非祭司，是所罗巴伯和他的弟兄们。这两群人一起起来，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建造祭坛。祭坛代表最原始的敬拜中心，这里所记载的提醒了读者亚伯拉罕的敬拜。当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呼召来到迦南地，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设立祭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一节经文特别提到，这个祭坛是以色列之神的祭坛。所以这节经文给了我们一个简单的摘要，当万事还不具备的时候，这一群以色列人以最粗浅的形式来敬拜。接下来第三到第六节的经文就更详细的说明他们如何在祭坛上敬拜神。第三章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名，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这一段经文令人惊讶，他说到有一种惧怕在这些归回的以色列人身上，他们惧怕当时住在那些地上的人民。在经文当中提到的地上与人民使用的都是复数，这是以斯拉记第一次提到当时住在圣地上的其他人。经文虽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细节，但已经很明显的透露，这些归回的以色列人所回到的家乡并不是一个空无人居的地方，他们现在夹杂在许多不同族群的人当中。这些族群的人显然比他们强大，并且对他们怀着敌意，因而令他们感到惧怕。这一节的记载也再一次提醒读者亚伯拉罕刚来到迦南地时候的处境，而后来摩西打发探子从旷野上到迦南地去窥探那地的时候，他们也感受到相同的惧怕。从这一节经文以及亚伯拉罕和旷野探子的经文，都在暗示归回的以色列人就像亚伯拉罕，也就像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将会面对挑战，他们都必须要学会信心 和顺服的功课。在这一节的经文所使用的动词，我们中文翻成足坛，其实和根基是同一个字根，直接的翻译就是坚立，使它稳固，不致动摇。而这个字眼和他们的惧怕是相对的，在惧怕当中，他们要坚立祭坛，使它稳固。这一节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他们开始了每一天早上和傍晚的燔祭。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以斯拉记第三章。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律例的文士，他如何教导以色列人重拾对耶和华律法的认识，并劝勉以色列人拥有重建圣殿的胆识呢？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第三章第三节这里说，他们因惧怕邻国的名，这里翻成因惧怕，好像是说这些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太多的事。这样读下来，好像意思是他们有一点缺乏进取企图心，所以不敢做本来应该要做的事，而只敢在原来的根基上面建立起祭坛来。但是有一个介系词在这里翻成因为，也可以翻成处在，所以这一句话有另外一种读法，就是处在从那地之民而来的惧怕中，他们仍然在原有的根基上建立的祭坛。如果是这样的读法，那要强调的就不是他们的惧怕，而是他们在惧怕当中仍然有信心和胆量来为上帝建立祭坛。这一节经文也提到，祭坛是建立在原有的根基上，这也就是说，原有被拆毁的祭坛，它的根基仍然可以辨认，也就是整个圣殿并没有完全被毁灭到无法辨认的地步。在耶利米书41章当中，我们也看见，就在耶路撒冷被毁灭，圣殿也被巴比伦的军队完全拆毁之后，还是有人从撒玛利亚来到被毁坏了的圣殿，要向耶和华献祭。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在原有的根基上面建立祭坛，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而是因为他们要保持跟原先圣殿之间的关联。刚才第三章第二节提到，他们首先要恢复的敬拜就是祭坛上的献祭，而第二节特别强调，他们所做的是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现在在第三节，他们首先开始就是早上跟晚上的燔祭。按照民数记第28章前八节的记载，每一天早晨和晚上各要献上一只公羊羔。第三章第四和第五节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这两节经文表明这一群以色列人乐意敬拜的心意，他们尽他们所能够的要照着摩西律法中对献祭的要求来执行。到7月15号他们开始守祝棚节，这个节总共要守八天。在这一节简短的经文中并没有提到祝棚节的详细动作，比起尼希米记第八章14到17节的记载，这里只略略了带过祝棚节。而要强调的 使他们在祝棚节当中的献祭。在民数记第29章12到38节中，用了大段落的篇幅来规定祝棚节所要献的祭物的数量。公绵羊两只，公羊羔14只，是每一天都要献的。而公牛犊则逐日递减，从第一天的13只到第七天的7只。最后第八天，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公羊羔7只。这一节经文当中要强调的是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来献祭。第五节一开始的两个字其后，更适合的翻译是在这些之后，意思是说除了第三节早晨跟晚上的燔祭，以及第四节当中祝棚节所要献的数目之外，又继续再加上第五节这里所说的月朔以及耶和华的一切圣节，最后再加上要献给耶和华的甘心祭。这两节的经文所要强调的都是献燔祭的主题，而所献的燔祭也要强调是按照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在民数记第28章第9节到最后31节当中，详细的规定了在安息日、在月朔、在逾越节、在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所要献上的祭物以及他们的数量。到目前为止，我们读到第三章这几节的经文都有一个清楚的意思，要表明这一群人是一个以敬拜为中心的群体，也是一个要归回摩西律法规定的群体。这些都说明他们是一群努力要去讨好上帝的人。第三章第六节，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这一节再一次提到要献燔祭，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每一节都提到献祭，而且都提到献燔祭。献祭这个动词和燔祭这个名词，它们有一样的字根，而这个字根跟我们在第一章刚开始读到以色列人要上来耶路撒冷的那个上来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这里再一次把献祭跟上来这两个主题又放在一起。今天我们以斯拉记的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回来讲解第三章的经文，我们下次再会。